们平安，很感恩可以在这里分享，因为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个月是宣教月啊。过去几周的信息，我相信啊，很多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是最后一周，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宣教我的事。在2020年的时候啊。2020年以前，我们教会就是一年有一次的宣教主日。但是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但是在那一年我们催生了第一场的宣教月。很感恩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担心跟忧虑，但是回头看，我们就看见牧师的眼光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像神把一个宣教的心放在牧师的身上。所以宣教不只是牧师的事，宣教是我的事。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宣教我的事呢，那我们要怎么，我们来看为什么说宣教是我的事。我们都很清楚，是因为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上周牧师也讲得很清楚，大使命是我们教会核心的价值。主耶稣颁布大使命是给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大使命就是我们的事，大使命是你和我的事，这是非常肯定的，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感动，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进行的是个人传福音，然后做幸福小组，小组的外展福音工作。我们从 news 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有很多的小组这个礼拜已经开始幸福小组，过去几周有封闭那我们也还在持续的在做，就是短宣，这些事我们都在做，我们一直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重点是什么？除了本地的福音工作，还要进入跨文化宣教。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的万民指的是全地，指的万国万族跟万民。上帝的心是要万国万族万民都来归向他，都来信靠他。因此我们进入跨文化宣教怎么做呢？从哪里开始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最简单最容易的，就是从短宣开始，从短宣开始去体验异文化，从短宣开始让我们去经历神。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做宣教士士兵的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宣教士事情的事里面。我们教会国内的短宣3-4天就可以成型，一个周末2天的假期，再加上你2天的年假，你就可以去短宣，你就可以去短宣，其实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一想到跨文化宣教去海外短宣，常有的反应说，哇，好难哦，跨文化宣教离我好远哦。门训同学在做报告分享的时候，他就问同学说，有没有人去日本旅行过啊？哇，不少人举手。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家人们都有去旅行过的经验，有去日本旅行过的经验。通常我们在出发前呢，我们就去搜寻哪里有好玩的景点，好玩景点在哪里啊，怎么搭车啊，然后呢要住哪里啊，这个去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可以买的好买的通常我们会做足了功课，规划行程等等的。去日本自由行很容易，那么去短宣呢？我借用一下宜轩他自己的告白，他说，使我可以勇敢走出去，规划有使命的自由行。这是门训学院的一个同学他的分享。 他要规划一个有使命的自由行，可以吗？当然可以。所以海外短宣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海外短宣比较容易的去经历，去体验跨文化宣教的那个跨文化的一个体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我的不能，而不是想到神能。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生命里面的不能。当我们走出去，去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当你亲身体验到的时候，你的心灵会被触动，有很多事情会深刻的烙印在你的记忆的里面。那今年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国内外的一个短宣出去好不好？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今年你有参加国内或国外短宣的家人们，好不好请你座位上站起来。今年你有参加短宣的国内国外的，来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哇，楼上楼下都有，很开心，很感恩，我们有许多的家人今年都去参加短宣了。好，谢谢，请坐。好，在这里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并且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也在我们的当中跟大家要做一点报告数据会说话。虽然我也很害怕数字，但是数据会说话。感谢主，我们要来看一下统计数字，短宣的统计数字。那这些短宣的统计数字呢，都是我们的领队还有我们短宣队员一起完成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所有的短宣队员一起来完成。那么今年呢，我们的短宣呢，成人有15队，青年有14队，儿童有1队，一共是30队。整个夏天我们有30队的短宣队出去，非常的壮观有26队的国内队，有4队的海外。海外里面成人去了日本和尼泊尔，青年去了越南和菲律宾。你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儿童短宣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教会有儿童短宣。对，儿童可不可以去短宣？太小声了。儿童可不可以去短宣？哇，我们这一群儿童都是精兵啊，我们盼望我们的下一代都是精兵。那一共有548人次参加，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儿童牧区、青年牧区、成人的每一个牧区都有出队参与在其中。所以宣教是不是我们的事？是不是我们的事？大声一点，宣教是不是我们的事？宣教是我们的事，是我们家里的事。短宣俨然可以成为一个全民运动。这其中我们弟兄有198位，姐妹有350位，这个比例蛮好的，1:2哈。最年轻的是3岁10岁，最年长的是74、75岁。纵观以上，我们会发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都可以去短宣，都可以去传宣。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这里说，我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阿们吗？阿们。在这里我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都可以去短宣。而且第一次参加短宣的有183位，有没有第一次参加短宣的挥挥手？哇，这边有几位？对，好多第一次去参加短宣的，感谢主，谢谢谢谢。放下姐，请放下。我相信，我也祷告未来有更多的人跨出去可以去短宣。那因为第一次出去短宣，你就特别经历神经历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额跟十一的分享。
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要记住在短宣过程当中遇到的每一张脸，便时常为他们祷告。
我在这次医疗短宣解锁了人生许多的第一次。
给出你小小的5:2，让神透过这个小小的5:2来成就更大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短宣队，然后也是第一次担任领队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团员当中有17位，然后各自来自于不一样的牧区甚至是教会。那其实在短宣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摩擦，但因着合一的关系，彼此都能够去补位，真的很感谢神。
这一次是教会办的第一次在海外的医疗短宣哦，那我也是第一次到尼泊尔这个国家哦，来体会他们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也第一次的跟同事一起哦，因为单纯以服务为目的来做这个医疗的一个义诊。
我们义诊就是来到一个乡下，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很多的妈妈抱着孩子然后在排队，因为太多孩子，所以我们就地成立了一个托儿所，然后帮忙妈妈抱孩子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手里就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对着孩子一直哼主耶稣爱你，然后哼了很久之后就发现这孩子开始跟我们一起哼起歌来了，然后我们其实就感觉很激动，然后又很感动，然后我们相信神其实也触摸了这个孩子。
第一次的用尼泊尔文来献唱诗歌哦，那虽然过程准备还有呢，大家唱的时候发音都不太正确，不过呢结果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我也第一次的来解锁用英文来跟这个当地的会众来分享我们这个营会这个爱之语的一个讯息跟圣经相关的一个内容，那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其中有一天我们要在恩典灵粮堂主日，然后我们要播放我们前一天去义诊的一个影片这样子。那其实那个过程里面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在剪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软体在转档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转成功，那其实一直到要上台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试，然后都没有用，想说再试一次好了，他竟然就成功了。然后那时候我在下面播放的时候，我一边播其实就一边流泪，我觉得超感动，真的是一个神迹。
那另外呢，我也有机会第一次的跟我14岁的一个儿子共同来做这个医疗的一个服事。
我们的团员当中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然后甚至很多是国高中大学生，所以其实过程当中我们也很鼓励他们就是来为这些孩子祷告。那其实每次当我们看见这一些年轻人按手在这些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都很感动。那我也相信这次尼泊尔之行对于我们17位团员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扩张跟回忆。
短宣可以有很多的经历，短宣也可以有很多的回忆，所以在短宣的里面，当我们第一次跨出去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当中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啊！我们从这个短宣的这个影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哇，很多人哈，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历。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有一个穿红色的衣服的一个小男孩趴在那个沙滩上。或许时间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当那张照片出现在媒体上，震惊全世界。一个小男孩，穿着红衣服的小男孩趴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在那里。他是叙利亚库德族人，因为那时候叙利亚被 ISIS 圣战组织攻击，他们就逃到土耳其，铤而走险，他们就要搭船去希腊。经过地中海的时候，船翻覆，一家四口，这个小男孩、他的哥哥、他的妈妈都死了，剩下他的爸爸。看到新闻会不自觉的悲愤，想到曾经去以色列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听到那些儿童的名字，听到看到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群来不及长大的孩子。大家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继续还在内战中的国家有多少个？有20多个国家现在持续的还在内战当中。这两天我也收到从缅甸来的消息，缅甸纳叙这几天都非常的不平静，枪声不断。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非常宝贵，我们需要更多的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当我们去短宣，其实我们真的特别经历神的大能，有很多的第一次突破自我的框架。 那也因着去短宣，有许多的人的面孔就留在我们的记忆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为他们来祷告。当然去参加短宣，你可以经历很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去短宣好处很多，好处真的是多得不行。那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个，我们从影片里面看见两代同行，这是尼泊尔医疗短宣里面有14、16、19、21、23岁，就是这五位年轻人。这五位年轻人呢，非常宝贝哈。那有两位社青，那其他就我们十位的成人。那其中呢，有两位这个医生呢，他们是爸爸，同时他们就带着家人一起来短宣。父子两代同行，这是家庭宗教教育最好的机会。父母可以选择富养教养你的孩子，还是穷养你的孩子。股神巴菲特是标准的穷养派，他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的小孩并没有过着富二代的生活。他从不会乱买东西给他的孩子，也不会留下一大笔的钱财财富给他们，但是他会帮助他们的孩子找到了兴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让你的孩子去经历神，短宣是很好的选项。好，我们今天楼下有精彩的，再一次的说，邀请我们的家人们，等一下散会的时候可以到一楼去看 LED 墙上面的见证。好，我们所有的见证都很精彩，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但是 LED 墙里面可以去看，还有我们几个摊位可以一起去参观。那不但短宣可以家人同行，两代同行，短宣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我们的一个操练，恩赐的操练。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非常的多装备，好，所以去短宣也可以操练恩赐。那我们这次医疗短宣里面有两位有执照的医师，一位有执照的复健师，还有一位有执照的护理师。啊，除了他们几位以外，其他我们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就是一般老百姓。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宣教士，这也是恩赐操练的一个机会。在尼泊尔医疗短宣之前呢，很多人就是说啊，我不会英文啊，我没有医疗的背景怎么办啊？可是去了短宣之后，可以量体温、量体重、量这个血压，其实很多事可以做，啊，可以陪伴小孩。那教会这么完善的培育系统，很多的装备，不是让我们只是停留在自己享受，所以每一个人，人人都可以去做宣教士。好，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毕会区长，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医治部参与服事，所以在这一次医疗短宣的里面呢，每一场服事他都在那里为人家祷告。出发前还制作了精美的尼泊尔天父悄悄话的卡片，我们就是把中文的天父悄悄话翻成尼泊尔文的天父悄悄话。有机会呢，他就开始发啊，其他人我们就一起发天父悄悄话的这个卡片去祝福人。啊，短宣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一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为这个 HOPE 的孩子祷告，他们认真的服事，太感动了。属灵恩赐的操练最好的地方就是去短宣，在短宣里面做很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杨医师他们一家四个人一起去短宣。一开始我们在分享短宣的时候啊，就问说为什么要去短宣，杨医师就说哦，因为女儿要去短宣，所以他要陪女儿去短宣。我们听得都很感动，爸爸要陪女儿去宣教。那短宣之后呢，杨医师他就自己分享，他说年轻时他曾经有一个梦想，因为他是医生，他说他可以用他的专业去偏乡来服务，但随着时间过去，渐渐的就失去了起初的热情，就淡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透过这次的短宣，神似乎就是在提醒他曾经拥有的梦想，激发他想要为神做更多。那儿子这个荣生，他大学今年刚毕业，也刚考到复健师执照，还没有去工作呢，他就来参加短宣，发挥所长，将出熟的果子献给神。 那我们也看见我们第一次用尼泊尔语唱这个开路者，就是 Waymaker， 然后唱到自己笑场。很酷的是那个歌词是他们的女儿荣倩翻译的，她也直接听那个尼泊尔文，然后就直接翻成中文。那你就知道那个有些字其实不是那么好发音，然后我们就去体验一下不同语言的那个怎么去学不同的语言，一个新的语言。那么太太念宁姐妹，她原本也是说不知道去短宣能做什么，她就想说我是妈妈，我可以去煮饭。殊不知她英文老师的专业在爱之语的营会里面大大的发挥。哦 ，Holy God， 由他去哈、哦，感谢神。爱之语，我们在玩那个萝卜蹲呐、啊，就光这一个游戏，就把整个营会带到最嗨的一个情况。每个人玩得很嗨，分几大队这样玩，哇，整个气氛非常好。也因此在短宣里面留下许多美好的经历。当然不止这些，我们很多短宣回来都是在小组啊牧区里面分享啊，我们青年的这个尼泊青年的菲律宾还有越南也在青丛都有分享啊，日本队也有在这里分享过。有我之后我去青丛听了他们菲律宾队的一个分享啊，也都很感动，非常的感人，有许多感人的见证啊。分享一下，有一位于轩啊，于轩呢，他因为脚受伤，所以他不得不在行走祷告的时候留在集合处，他没有办法去行走祷告。那他就问上帝，为什么我的脚会成为短宣教路上的绊脚石呢？他问神说，为什么我在宣教的这个路上，我的脚伤可以要成为绊脚石？他很难过，但是很简单回答他两个字，等待。恰好呢那个当地的宣教师从他旁边走过，他们就聊天。在聊天的过程，宣教师知道了他的生命的故事，知道耶稣怎么样去拯救他，怎么医治他。当下宣教师就邀请了这个于轩呢跟其他的当地的菲律宾同工来分享。很感恩，他说原来我没有办法去行走祷告，但是神让我有机会跟宣教师分享，似乎上帝关上一扇门，可是上帝早已经为我预备一扇窗，而我的脚伤可以成为最恩典的祝福。感谢神，这是一个青年人。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青年叫做玉松，他今年才高一，所以他高三，今年高三毕业，整个暑假他就也在教会，然后他也参加了这个菲律宾短宣。那他很厉害，他才高一去这个高雄读书，但是过程中呢他一个人搞定所有，他自己去搞定宿舍入学等等，妈妈都一直问他说要不要陪你去啊，你现在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啊，怎么样。可是呢他都说不用，不时不时跟妈妈视讯，告诉他妈妈说我现在做了什么，我已经完成了什么，我正在做什么，给他妈妈有很好的交代。并且在这个短宣的里面，他说短宣给他的影响力是让他更多的知道怎么样时常祷告，在教会里面的训练使他成为更独立的一个年轻人，可以为自己生命负责任，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所以把你的孩子送来教会就对了，因为短宣更多经历神，拉近跟神的关系。一个大一的一个新生，因为短宣也让他更加的体验到祷告的重要性，而且可以时时的来祷告。感谢神，不但如此，我们透过短宣兴起了17位的领袖。我们刚有听到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包括这个领队都可以是第一次。因为每一个牧区的参与，除了区牧都自己带队以外，我们兴起了17位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带职的领袖。当然这些人很多人都第一次去，因为教会看好人成全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使得我们当中可以有领袖不断的被兴起，也是储备更多的领队。 相信未来可以有更多的短宣出去，就有更多的短宣的领队、短宣的队长产生。或许在我们当中，还因为短宣可以产生很多的小组长，短宣也可以做门徒训练，所以短宣是一个很棒、有很多好处的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四位领队的新生啊，菲律宾队的邱寻、林汉，越南的刚伟，板桥的英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新生。
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没有的。
神的作为是不受任何环境限制的，
神的爱是这么样的超乎想象，
是我们回应福音大使命最佳的机会。
第一次担任海外服务队的领队，我们去到越南，一开始我觉得超紧张，因为海外服务队要处理机票、保险等等的东西，我是比较大辣辣的人，我就想说怎么有办法完成这件事，但是教会的领袖们他们都很愿意让我去尝试，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啦。
这次带领我们大专 ES 生去到菲律宾短宣，是我第四次带领教会的海外服务队，为了回应神对青年牧区扩展化以及派出1000个宣教士的意向，在出发前我就跟神祷告说，希望我可以把我海外的服事经验传承给这些学生，并且成为他们很好的教练。
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跟人家相处，也不太会主动去与人攀谈的这个状况，所以当我知道要去菲律宾服务队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跟担心，因为我知道会有很多的家庭探访以及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对于没有参加过短宣队的我，还要带队出去，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任务，我心情非常的紧张，也恐惧战兢。那不会做呢，我就来跟神祷告。回想过去这半年的 RPG， 大大小小的 RPG 里面，我们都为板桥短宣队来带祷。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好像领受到神对我说，孩子，没有经验就是你最大的优势，来依靠我。说也奇妙，透过神对我说话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安稳的感受。接着我们短宣队的聚集、前期的一个预备，还有行前的探访等等，都经历到神圣灵的同在。
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对我说话，让我明白所有的事情的根本就是福音。
除了看见我们的学生的生命成长，我也被当地在贫民窟服侍的这些牧者给激励，看见他们怎么样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中建立教会，并且就是极力为神传福音，并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让我也经历到神的作为是不受任何环境限制的。
当我进到家庭探访的时候，当我分享我的见证给每一个所接触的家庭，虽然只是很简短很简单的得救见证，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感动，甚至流泪，我才明白，哇，原来神的爱是这么样的超乎想象，可以透过任何人的分享、任何人的见证触摸到许多的人，让他们明白原来真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
感谢主，尤其在我们的敬拜长跑中，我们有好多同工都是没有受过敬拜训练的，但他们第一次的愿意尝试担任主领还有 vocal 等等的服事。
短宣队的期间，我们也透过了八达通祝福了85位的民众，也借由这个爱之语的营会，我们帮助了板桥的同工还有 best 在这个短宣队里面可以突破自己的限制，也是我们回应福音大使命最佳的机会。
当你跟神 say yes 的时候，神就会成就奇妙的工作。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透过短宣，我们真的可以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真的是不断的做新事。英如区长他是第一次参加短宣，那第一次当领队带队去板桥试播点，当挑战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这就是促使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真知道人不可靠，只有倚靠神。这是不是好事呢？ 这当然是好事。所以短宣的好处真的很多，你走出去了，你的视野被扩张，整个生命被扩张，你看见的这个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的世界观也会被打开，打破许多我不能的迷思。所以感谢神，短宣的好处就是可以两代家人一起同行，可以操练恩赐，可以兴起领袖。短宣是体现爱神爱人的行动，因为体贴神的心，使短宣就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月是宣教月，一开始牧师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是收割的时刻。在收割的时刻，你我都有份。我们一起来看短宣出去都做了什么，我们继续来给让大家来看一下短宣的成果。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在短宣的里面，短宣队呢，他们短宣队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福音活动有夫妻营、亲子活动、国高理财、儿童营、儿童品格营、儿童科学营那也有爱之语营会等等很多，还有社区关怀、长者的关怀、家庭探访、医疗服务、社会服务等等。那我们有一些福音的行动，我们会发八达通的布道、行走祷告、RPG 的训练、主日服事，还有敬拜长跑跟当地都有当地教会都有很好的交流。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接触到了884位的新朋友，这是新朋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老朋友，就一共 total 接触到1126人，然后有343个家庭发了530本的八达通，然后为350人次以上为他们做启示性的祷告服事，然后有302位决志。当短宣队期间呢，有5位受洗，一位当场说他想受洗。我们要将短宣所有的成果献给神，好吧，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宣教是我的事，我们大家都有份参与在其中，感谢神。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尼泊尔短宣的里面，在办爱之语的时候，有50位，将近50位的印度教的朋友参与在当中，很不容易。那 Grace Church 他们继续来跟进，我们也需要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冲绳，在冲绳的时候我们有做了400本的这个日语的八达通送给白之家教会，让他们继续可以使用。我们教会不但是一个宣教教会，我们教会要更多成为国际化的教会，我们教会要可以有更多的语言在我们当中产生。我们教会今年我们还有印尼语的心灵蜜豆奶，我们还有越南语的心灵蜜豆奶盼望我们教会就是不断的可以去发展，因为我们是一个丰富的教会。神是按着我们有的使用我们，即使是五饼二鱼，只要你肯给主使用，可以喂饱3000人、5000人，你相信吗？阿们。我们相信神可以在我们当中行做大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特别的，大家知道去参加短宣最多的次数是多少？20次，还有18次。那20次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青年牧区的建良，啊，18次呢是我们那个成人牧区的青荣。哇，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意思是说，过去18到20年间，甚至更久的时间，他们每一年都出去短宣，跟旁边的人说：“我们是宣教的教会，我热爱短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短宣去经历神的大能，带出影响力。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几个见证。尤宝，我跟他在聊的时候，我们认识没有很久，他就分享到说他现在呢都会分别一段时间去凤林，去花莲的凤林去服侍凤林的孩子。那我就很好奇，继续问他他就说其实他从国中的时候就来了教会，现在已经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小社青，但是呢他愿意花时间继续去凤林服侍，自己开车3个小时去凤林服侍。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他就说就是一个决定啊，感觉没有很特别，他就很轻松说就是一个决定要去陪读那些的孩子。他谦卑的说，我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人，但我可以尽可能给予陪伴和鼓励。 感恩。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接触认识到这个卢渊区长，他就是牧养这一群年轻人的一个同工的大哥哥。但他心所思念的是这一群年轻人要带他们往哪里去。当他在思考怎么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候，那一年他们就去了凤林，花莲凤林短宣，深深的被当地的一些孩子所触动。因为那里的许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是破碎的，而且还有加强美英他们在当地的尾声都深深的触动他们，所以他们就决定第二年还要再一次去短宣。那也因为如此的一个短宣行动影响了友宝。不但如此，当我认识到这个在门训学院正在门训学院读书的浩宏的时候，我也问他他为什么去短宣，他就说就是去陪伴他们啊，看他们长大啊。所以他也参与在凤林的服事，从学生一直到现在小社青，工作都没有改变，持续的去服事凤林。不但如此，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所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投资在有需要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会是一个长期投资。可是你知道，你就是投资在神的身上，因为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社青从六月开始去凤林短宣之后，他们现在持续的去凤林短宣。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但是当我们持续的出去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影响力会不断的不断的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在我们当中。玉纯，好，刚开始他上门训学院的时候，因为门训学院有规定一定要去短宣，但是因为一场慈善音乐会，他对尼泊尔那个偏乡建堂就开始很有感觉，他就决定要去尼泊尔看看。出发前他就分享，他在出发前比较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他相信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耶稣的心，但是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的软弱或者理由，就比方说担心语言不通语言不好吃喝住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或者挑战问题，以至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但是去了以后却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回来以后他非常的积极，自己做 PPT 跟门训同学分享，跟小组的姐妹分享，甚至于跟自己的朋友来分享。其实这些困难都大不过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比困难还多。所以很多人听了他的分享的时候，开始就有一颗愿意挑战跨文化宣教的心。非常感恩短宣的影响力持续的发生在我们当中。不但如此，像我们今年的迦南短宣，明哲区长他们到现在持续的去关心迦南，玉里花莲玉里区牧更是带着同工持续的去玉里短宣。板桥四波点，很感恩板桥四波点即将我们要成为板桥福音中心。那这个英如区长呢，也是因为去了板桥，看见了板桥的需要，回来以后他就跟他的小区同工分享，跟小区同工分享之后，他们有一个决定，有一个行动，他们每个月派一个小组去关心板桥，去支持板桥。很感恩板桥四波点，我们很即将转成板桥福音中心，好不好？请我们的家人们可以为板桥福音中心来祷告，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聚会点。倘若我们当中有一些你的家人朋友 best 住在板桥附近的，也可以介绍给我们陈于君传道。所以在这个当中，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会加恩典给我们。特别板桥四波点南洋区长，他和同工在那里守着有四五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一个蹲点的概念。当人愿意跟随神委身教会的时候，彼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所托付的，也会成就神所托付的。 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的意向是万人教会，千间分堂，祝福以色列，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职堂差派的中心，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 sending church， 这里就是一个宣教职堂差派的中心。上周牧师也引用一个宣教学者说，教会不宣教就是死的。我们领受神的爱还有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我们需要给出去，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善性的循环，才不会成为一滩的死水。当人自发性的持续的去短宣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个短宣的运动会在我们当中产生。故事太多讲不完。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来到地上，耶稣也差遣我们进入有需要的人群当中。耶稣成为第一位宣教士，立下榜样叫我们效法。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过去到现在，福音从西方宣教士传给我们，一直到如今，福音来台湾也有150年，神的工作没有停止过。透过短宣，神要使用我们更多的出去传福音宣教。马偕来台湾超过150年，有一首歌叫做《马偕 DNA》，来纪念马偕来台150年。歌词是这样子的，他说：“直球对决，逆势翻转，逐梦逐梦，绝不放弃，先做再说。面对挑战不退缩，直球对决不闪躲，艰辛困难缠上身，逆势翻转继续追梦。讨厌动口不动手，先做再说才是我。屡败屡战越坚强，放弃是什么我不懂，放弃是什么我不懂。吃苦当作吃补，越困难越坚强，打断手骨等斗用。”他这首歌有国语，有台语，还有英文。我的缺点算都算不了，我知我是虾米都没跳，但是我的上帝一起金价用，他总是让我知道当知道的。好，接下来就是有一段 rap 会我没跳。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段的 MV。
Thank you. 道你的不知道，我知道我的不知道是知道你不知道你的不知道谁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才能够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就无法知道。
感谢神，这首歌其实真的很激励我们，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士，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教导，他做了很多门徒训练的工作，短宣就有很多生活的体验，也好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不乏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这些是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很实际的。当我们去短宣，我们也会遇到这些生活的体验，会有挑战，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吃苦的心智。耶稣爱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耶稣要我们学习去爱他所爱的，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问自己，我能够爱他们吗？我能够用他们的方式去生活吗？这里面就有很多生活文化的体验。当文化冲击来的时候，文化冲击、文化挑战来的时候，我们还愿意去吗？或者我们真的可以求神帮助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忍耐几天，靠着神的恩典，可能吃一点小苦，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如果教会不宣教就是死的，况且我们都知道我们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不单是为自己活，而是为神活。既然要为神活，就要去贴近神的心，神的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万族凡有气息的都要来敬拜赞美他。感谢神，神在我们当中，神恩待我们，神也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回应神，好吗？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我们也可以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你，带
我入人群中，
哈利路亚。
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光环，
兄姊妹，在最后结束之前，请听牧师一段我们这个月的宣教月，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体会我们的神的心最深最大的沉重，就是他要他的儿子回家。我们的主付出，我们的神付出了一切，就是要他的儿子回家。当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神说他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我想是每一位做父母的，这是你心里面你一定能够体会。整个天上唯一能够让整个天上欢喜快乐的，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我们能够做给神最大的喜乐，或我们一生人生里面最大的价值，能够带到永恒的价值，就是人的灵魂。所以我相信我每一位，你都希望你活得有价值，而且你希望能够成为别人永恒命运的改变者。这是你能够为你的儿女，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同事，为你所有的人能够做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好吧，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别人。今天我们在这里信耶稣，我们很清楚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到天上，因为有人曾经付代价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都得着的是因为别人付代价，别人付出了，我们得到救恩。所以别人需要救恩，也需要我们付代价。尼尼微人的人没有约拿，他们的命运只有灭亡，但是因为有约拿，就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尼尼微的人，没有你这个约拿，他们只有灭亡的命运。他需要有约拿去给他一句话，给他得救的机会。你我就是这个约拿，把得救的机会给我们周围的人吧。而在这个结束之前，我最后还讲，是我们个人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有一个更大的心愿，你一生愿意参与建造教会。弟兄姊妹，传福音很棒，但是建造教会有更高更长远的价值，因为只要有教会的存在，他就会在那里5年、10年、30年甚至百年继续在那里传福音。30年前就是有一群人从台北林良堂，他们有负担来士林这里建造教会。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士林量，就是30年前有15个、20个人，他们负担了，然后在这里建造了士林林良堂，在一个夕阳会的里面，他们决定一起来建地。当年就10几个人，哪想到30年后今天有这个夏凯纳林良堂，而30年不但这个教会，而且在全世界有20、30、30、40间的分点分堂，都是当年那15个人。你有看到吗？一个教会的价值，有没有你愿意跟神说，主啊，让我这一生能够参与建造教会，建造教会。那怎么做呢？你说我又不是传道人，有好多的方式。第一个，你能够去支持福音中心。每一个福音中心点开始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去委身半年，譬如我们今天板桥福音中心就要开始了。或许当然你不是住板桥，或者你住板桥来到这边，牧师很高兴很欢迎你来，但是有没有人你愿意委身在板桥半年？我为了帮助板桥福音中心能够建立起来，他们现在刚开始万事起头难啊，你去一个对他们会很大帮助。你说我能做什么？你一定可以做的，有很多你可以做，起码你可以做一件事，站在门口欢迎你，你会吧？可以吧？这就可以了啊。第二个，你可以唱歌很大声，因为他们人不多，敬拜的时候都磨心，你去了声音就变大，这你可以做的。还有很重要的，他们很需要，一定需要有儿童，我也不会教，怎么没关系， 做保姆总可以吧，我陪着那个孩子就让那个妈妈可以专心聚会，三个月也可以，半年也可以，或者你愿意奉献，因为福音中心刚开始他们中午聚餐，聚餐是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我可以奉献这一点钱让他们每一个礼拜能够有一点餐费能够支持，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你这样的做可以帮助一个福音中心缩短他们成长的速度，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传福音建立的教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只要有店长就可以了，因为只要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刚才听到我们的伯明翰福音中心试播点开始吗？就是从客厅开始，我们的板桥福音中心就是从一个客厅的开始，今天他从试播点客厅就是在没有卫生在那边，今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中心。伯明翰是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开始开放的家庭，后面三年五年后成立一个家庭。我们的越南福音中心，今天我们越南福音中心就是当年十几年前一个弟兄每一次回来台湾就跟把教会的 CD 拿回去，就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面，他们家是一个很脏的一个工厂，就开始在那么一个小电视就播放，从 CD 开始，今天越南福音中心胡志明已经成为一个教会，而且从那里建立了十个越南人的教会，就从一个客厅开始，从一个 CD 片开始。十年之后，弟兄姊妹，你愿意吗？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家客厅上只要有一台电视，就像我们今天开始试播，我们开始了伯明翰的福音试播点，你就可以开始做了。我们相信当然有很多人有一天你可能会搬家，或是搬到国外，或是调职，你会跟神说，主啊，我一生让我有一个最大的价值，我能够参与建造教会，建造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看。而教会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好吧？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祷告，跟神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得人的人，主若许可，让我参与一辈子，能够有一个机会参与建造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福音中心，我们都可以去。牧师非常欢迎你每一个礼拜来，看到你牧师很高兴。但是你愿不愿意牺牲一下三个月、半年、一年，委身在我们的福音中心？他们非常的需要你的支持帮助，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最后一段，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求你恩待祝福，带领帮助的教会，拓展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参与，让我们更多的摆上，更多的付出。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你要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活得丰盛美好，让我们主啊更多的有力量能够向前，主啊为我一切的我能够传扬出去，相信的我能够建立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建立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人。上帝啊，求你恩待我们，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的林口福音中心、园林福音中心、基隆福音试播点，我们有好多的试播点，非常需要有人去支持。跟神说，差遣我来，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我他们再说，差遣我。需要你的人。 谢谢你差遣我们，我们都是一个奉差的人生，感谢你，我们已经得着了福音，别人要得到福音也需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带给别人永恒得救机会的人，也更让我们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人。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